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这次节目柯博士神父要继续为我们介绍的是教宗在1990年的通谕第四章的内容，向万民传教的广大福源。柯神父您好。
你好。对，我们上一次开始介绍这一章以后，我们已经提出来一个教会基本的使命，还有里面分给什么分它三部分，就是传教本身、牧灵工作跟再福传，以后再提出来这个现在这个传教的工作是碰到的问题啊，是外面的问题或是教会里面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再看在这一章里面，教宗他提出来关于传教的地区或是传教的对象，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面怎么一个新的变化。那他第一就是说，那个以前说我们所提出来的非常清楚的一个传教的地区，比方说亚洲啊，或是非洲，大部分都是传教地区，因为那些人民都是不信教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清楚哪一个地方是传教的地区，哪个地方是那个本来教会的地区，比方说在欧洲或是在美国啊，就是地方教会已经成立了，那边就不是传教地区，所以就分得非常清楚啊。或传教士也是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以前的对传教这个地区的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啊。那现在呢，这个可是地域界限啊，这个这以地区去看传教可以说是没有那么清楚。我们已经提过了，像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世俗化的现象啊，所以哪边也变成一个传教的地方。那在亚洲，在非洲有很多地方教会啊，好像是已经有很健康的教会存在，好像就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传教的地区啊，所以就变成很模糊啊。可是教宗他是提出来关于那个传教地区还有它的价值啊，所以他觉得不要把这个地区完全是不用它，因为他觉得那个还有很多地方真的是基本上是可以说那个传教是最重要的，比方说在亚洲或者在非洲啊，虽然那边有地方教会存在，可是大部分的社会人士80%或是这样或是更多还不是都不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另一方面他们整个的这个文化里面也没有那么容易接触到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就说假如是像亚洲或是非洲那些地区教会还是小小的团体，大的社会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那可以说那些地方还是传教的，还是传教的地区啊。虽然已经有教会存在，可是那么广大的人民都还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还是可以把他以前的这个说法，就说比如说亚洲很多国家可以说都是基本上是传教的国家，那非洲也是这样子的，那是欧洲啊，因为地方教会还是有很长的历史，还跟当地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啊，那边可以说部分的就不是传教地区，可是也是那些比方说一部分人啊，像那些难民啊或是那移民啊，也是某些比方说所有的工人啊，比方说法国里面啊，那个工人的圈子里面啊，就差不多都没有人信教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圈子啊，也可以说是一个传教的地区啊，所以这个传教地区啊还是有它的价值存在，所以他是说我们不要完全把它抛弃啊，所以可是现在就是没有那么以前那么清楚啊，可是他现在比较提出来新的一些传教的对象啊，他说那个新世界和新社会现象啊，他就是他觉得新世界跟新社会现象啊，这个是我们现在传教的一个新的对象。他说那个快速而深度的变迁是近日世界的特征啊，尤其是在南半球啊，虽然强烈的影响到同伴的那个传教的景象啊。那第一个比方说是城市化 或是那个大都市哈，那边啊，就是说那些大都市里面就是人口非常密集，然后那个各样的民族各样的部落都放在一起啊，所以这样的话这种情况不能比以前的这种乡下的这种传教的那个情况啊，是完全这个新的现象，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新世界和新社会现象的一个例子啊。那他觉得这个大都市啊，那个大城市里面啊，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世界一个中心地方啊，世界的发展啊就是在那边发生的啊，所以我们教会最重要的那个传教的地区可以说是它的那个对象应该是那个大都市，可是我们教会对这个还没有很大的准备啊，所以我们还是习惯了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啊，是比较简单的社会环境里面传教，而是面对这个复杂的大都市啊，就是我们还不太晓得怎么去面对它啊。可是这个是可以说教会重新要面对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个是新世界的新的发展的世界里面的中心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第一个一个新的传教的一个对象啊。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好像有一个类似的文化，可以说他们唱的歌穿的衣服做的样子做的梦啊，好像都是相当类似啊，所以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是要就是适应他们的需求，可是说按照他们的表达方式啊，可是他们是他们能够了解，比如说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对他们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完全的一个新的环境啊，你能够把耶稣基督传给这个年轻人的圈子里面是非常不容易啊，这个不能是用老样子的一些传教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个也是能够愿意跟他们接触啊，能够就是需要很特别的一种方法，传教的方法。还有就是那个移民啊，现在移民在那个住在一起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或他们在别的国家他们整个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利啊，所以愿意给他们传教也是需要比方说学习他们的语言啊，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啊，他们的前途啊，各方面啊，所以为他们传教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是难民也是类似的，难民也是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属于难民，以后他们的焦急他们的痛苦啊，他们失去一切啊，在这样的一个人民当中传教也是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情况啊。当基本上呢是对贫穷人传福音啊，从耶稣基督开始也是他的特别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跟那些贫穷人在一起啊，分担他们的痛苦啊，他们的贫穷，然后站在他们那边啊，所以这个现在在全世界各样的贫穷的人，是精神方面的贫穷，真的是物质方面的贫穷，各样子都有，以后你能够跟他们接触也不是普通我们的一个堂区能够做到的，所以有特别的传教士，特别的一些有这样神恩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一个新的挑战啊。那另一个就是说教宗说是文化领域啊，文化领域，那这个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情况，他叫这个名字他叫说那个阿勒约帕格啊，这个是那个中土大书录里面圣保禄第一次去一个大都市，他去那个雅典，那在雅典那边是当时的地中海这个地区的一个文化中心，以后他在那个阿勒约帕格，这是一个大的广场，一个文化的中心，以后那边所有的那个学者们他们那边聚在一起，一起讨论当时社会的问题，当时文化的问题，哲学的问题，以后像保罗很大胆的也到那边去，以后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一部分的人就是愿意听他一点啊，最后他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他们都就笑他，以后说你下一次再说嘛，然后他们就走了。可是他就碰到一个 就说一个文化领域、
嗯、
以后他可能也没有，虽然他那个时候已经说了嘛，他说在我看在你们当中啊有很多神啊，可是我发现有一个祭坛啊，里面就说一个无性的神啊，无名的神啊，以后他说这个神我也给你们介绍啊，所以他用当时的一个情况去介绍耶稣基督，可是知道这个是非常大的技巧啊，怎么去跟那些知识分子可以说文化领域里面的人怎么跟他们接触啊，怎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是非常大的特别的一种方法才可能啊。所以这个文化领域里面呢、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它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想想到大众传播啊，这个传播界啊，这个现在多少人啊每天就几个小时受它的影响，和他们所有的知识的来源都是经过传播媒介进来的，所以假如是在这个传播大众传播这个媒体里面，教会不出现等于教会的不存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领域啊，所以教宗也特别是说我们都是要多多利用啊这个当作一个工具啊，然后他的方法，可是他也说啊，这个大众传播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是一个整个的文化啊，什么那边怎么表达，什么把一件事情提出来呀、啊、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能说是像在教堂里面讲道理这个不行，没有人愿意听啊，会有特别的方法，特别的一种技巧，特别的一种文化的方式去在这个大众传播里面把耶稣基督传出去。可是刚刚讲的这个全世界受他的影响那么深啊，很多人就没有别的那个知识那个来源，就是这个大众传播啊，所以我们在那边教会在那边怎么样出现呢，怎么样利用它，怎么样配合它，怎么样可以在里面把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啊把它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当时也是传福音的，传天主的国，用当时一些概念是当时的人能够懂的，可是现在教会在这个新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大众传播的这个新的媒体里面呢，我们有什么方法，你需要专门的人啊，这个不能说某一个神父或是修女或是一个教育都可以随便讲啊，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准备，一个专门的人去知道里面的文化是什么，里面怎么讲，怎么提出来啊，才能够在里面有所效果。另一方面他们这个媒体也非常的贵啊，所以也不容易进去啊，可是说这个教会非进去不行啊，不然的话他就不能传教。那还有一些现在在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些文化领域，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团体就是在和平方面做努力，那些团体像联合国啊，还有别的各样的那些非政府的团体啊，都是在努力在和平方面促进这个社会的那个和平相处啊，所以这个也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些努力啊，所以教会本来有用类似的目标啊，他应该参加啊，或是说在那个社会发展啊，或是在那个解放啊，社会的那个弱势团体的解放啊，解救啊，或是说在那个人权方面的啊，或是少数人民的权利啊，或现在在妇女和儿童们的他们的进展啊，他们的在全世界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啊，他们的权利啊。或是说最近最热烈所讨论的就是说就是环保啊，环保也是说保护天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都是新的文化的领域，在里面教会也有他的话要讲的，也应该是有关心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教会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传教的领域。那还有比方说那个现在科学啊，科学圈子里面在大学的教授当中啊，在大学的那个学生当中啊，也是一个自己的圈子啊，也是教会对教会是一个挑战啊，或是各样的像联合国啊这些国际性的组织啊，里面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到全世界啊， 所以教会也都是有在那边，所以教宗也常常向联合国发表他的意见啊，在联合国的各样的机构里面，教会也是有他的位置啊。可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也都是专门的人，也不是说随便就可以讲道理就不行，都是要他的专门的背景才能够参与。所以这样的话，这个那个新的教会或是那个传教的对象，这个领域啊是非常的多，非常挑战性的。那最后再提一个，就是说现在那个在宗教方面有很多的新的发展，很多新的宗教也出现了。在这个宗教的圈子里面，以前教会就是一种排斥的一种态度，现在我们参与，可是我们怎么参与，我们的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啊，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传教方式是什么，这个都是新的。所以难怪教宗说现在传教是非常的迫切需要，也非常大的挑战啊。我们刚刚开始传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新的世界里面，所以这样的话传教是教会最大的一个使命，最大的一个挑战。
对，像刚刚这个柯神父的这个说明啊，我们真的觉得现代要在现代传福音啊，一定要用现代的方法，而且你还要积极的跟现代的脉动做一个结合啊。那么对像天主教来讲，一个这么几千年的一个宗教来说，有这样的认识之外，还要有方法出来。那您觉得说，像教宗的通语已经有五年了，有没有一些方法是比较合乎现代的一种方式呢？
对，我们这个教宗提出来的，也在教会里面很多有新人士一定讨论了，一定也是尝试过哈。可是说我们整个教会还不够努力哈，进入这个情况，因为需要很多的专门的人士啊，也是需要很多的钱，各方面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更活泼的去参与。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大家勉励。
那像您知道的情况是说，是亚洲、非洲，都一样，还是说全世界的天主教会的情况都相同？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比较好一些的？
他们每个地方的情况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亚洲地区有这个教会，比方说印尼啊，或是菲律宾啊，或是印度啊，非常的活泼啊，很多新的思想啊，很多圣召会出现啊。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个摩登的那个媒体啊，大众传播啊，或是这科学方面也不是那么清楚啊，还是需要在美国或是欧洲这面比较清楚一点。可是现在全世界的教会都是越来越合一，越来越了解问题在哪里，或者越来越准备面对这个新的挑战。
对，所以说起来就说虽然问题很多啊，尤其是像我们也都知道不时的有新兴宗教的出现，但是一个这么传统这么老的宗教，它要有一些新的方法才能够在这个教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吸引人，都达到这个福传的使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了，谢谢柯博士神父，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